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真正的顺服是行动在先，然后把一切的后果交给神负责。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有些宗教看地球是一个战场，永远都是善恶对立，产生矛盾和冲突的。然而他们不能肯定在这样的斗争之中谁胜谁负，因为他们对永恒没有把握。可是基督教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在征战中得胜，他现今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有一天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颂他为主。所以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他是胜利者。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主，这毫无疑问，让我们留心收听，也让我们能够掌握其中的意义。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耶稣基督是主，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认识，但是他是你跟我生命的主吗？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到底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做主做王呢？别人能不能从你的行为表现当中，你的生活方式里认出耶稣就是你生命的主人呢？别人又能不能从你的顺服，你对神的敬重当中，毫无疑问地知道你的人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你的行为，你的态度，你对别人的对待，是否是以爱耶稣基督作为出发点，作为中心？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14章。保罗在罗马书14章这章经文当中谈到了耶稣基督为主的道理。到底这位我们所信的救主是否同时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呢？好，我们又一块来看罗马书14章第7节到12节的记载。罗马书14章7到12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好，这是我们先读的经文，罗马书14章第7节到12节。在整本新约圣经里，主耶稣基督都被描写为主，而称呼耶稣为主也是非常普遍的，似乎我们都在口头上懂得称呼耶稣是主。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说呢，不论我们或活或死，我们都是为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这样的说法意义就深长的多了。这比起单单只在嘴巴上在口头称呼耶稣为主，是有更深层的意义。今天不少人口里称耶稣为主，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完全不能反映耶稣基督真正是他们生命的主。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相信我们都不其然的会问说，到底主是什么意思呢？称呼耶稣为主到底包含着什么意思？这其实就是指着他的主权说的。我们若是称耶稣为主，这表示耶稣在我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而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也表示他在地上的万事万物万有当中有着最终的权柄，绝对的权柄。其实耶稣的确是万有的主，他也是全地的主，无论人相不相信他，他都是他的主人。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基督是他们口称的救赎主，对不信的人来说，耶稣基督是他们口称的审判主。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要伏在主面前承认耶稣是主。保罗在罗马书14章第11节，他引用了旧约以赛亚先知的话说，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然而这不等于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包含着这方面实际的意义。那就是说呢，我们虽然应该承认耶稣是主，但实际上许多人都忽略了耶稣是他们的主的这个事实。有些人说呢，耶稣不是我生命的主，我不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我喜欢自己做主。虽然我们的表现，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不理会神的命令，我们也不愿意按着他的心意生活，但是耶稣基督却依然是我们生命的主。那就是说，不论我们接受与否，实际上耶稣确实是每一个人生命的主，不是因为我认同我接受或者我乐意让耶稣做主他才是主。事实上呢，不论人的反应怎么样，耶稣都是我们生命的主。全地所有的权柄都是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没有任何权柄可以超越耶稣基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每一间教会，以及每一个生命，甚至是大到星球云河，小到原子分子，都是伏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承认神的主权，尊重神的主权，乐意生活在他的管制当中，有的人却抗拒，却否认，却与神为敌，不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但这不等于他们就可以因此脱离神的主权。所以问题的核心不再是耶稣基督究竟是不是主，问题乃是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当然，正如我们上边所解释的，耶稣基督是每一个人的主，不管我们是否察觉、理解或者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主，却是一件不能改变的事实。但问题是，这位主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主权明显吗？保罗在罗马书14章11节到12节，他说，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保罗说，将来有一天，宇宙万有全都要在主面前屈膝，承认他是主。我们读创世纪1章，我们就晓得宇宙万有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再看哥罗西书1章16节到18节，哥罗西书1章16到18节，保罗在这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晓得，在约翰福音里也让我们看见， 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万有，万有是本于他。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基督当然享有超人的地位和尊崇，然而无知和愚昧的世人竟然叛逆神，羞辱神的名。今天许多人都渴望以自己为神，高抬自己，膨胀自己，不让神在他生命中有任何位置。他感到要自我做主，要做自己的神，要操纵掌管自己的命运。也许这些人会说，我虽然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主，但是我还是很尊重他，我也没有拜偶像。但是让我告诉你，这样的心态已经是拜偶像，因为全地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人应当尊主为大，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以他为主为王。我们应当让主得着当得的地位。而我们如果是叛逆他，不以他为神，以别的人或事物去取代神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们就等同于是拜偶像，这是神不能容忍的事。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加增。人要是以自我为主，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就等于是以自己为神，取代了神的地位，这就是拜偶像，这是神所憎恶的。这位荣耀的基督，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面前，为我们这一生所过的生活向他交账。而我们怎么样面对他呢？如果我们不是以他为主，也不尊荣他，将来我们怎么样面对他的审判呢？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论到耶稣为主，保罗先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降卑自己，道成肉身，在世为人，又指出我们应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扳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的经文。刚才我们在罗马书十四章里头，我们看到万膝要向主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要把荣耀归给主。也许有人会问了，这是不是包括那些生前不信耶稣的，是失丧的人，没有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到死后他也要承认耶稣是主呢？不错，他们必须如此，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因为将来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伟大和主权，并且都要服在他的权柄和管制之下。在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一章，使徒约翰在十七到二十节他这样说，我们可以一块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并不是世俗的哲学家，或者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又或者仅仅只是一位充满热诚的布道者，他乃是宇宙的大君王，是统管着全宇宙的，他是全地万有的主宰，他统管万有，包括天上的、地下的，无一不在他的权柄管制之下。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服从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这一切的主，他是超然的， 它是超越一切的。只可惜今天好多无知的世人却自高自大，不肯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不肯尊荣他，以他为主，反倒叛逆他，故意不认识他。耶稣基督不但是万有的主，他还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拒绝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自然就是活在叛逆当中。而今天就有许多人，包括软弱的基督徒在内，是活在叛逆神的生活里。比方说，有些人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但是他却列出一大串的例外，这些事件他是不愿意主耶稣基督插手干预，他愿意耶稣基督在这些事件之外去做主，他会同意。但是一来到他所列出来的这些例外的事物，在这一部分里头，他依然希望自己做主。而一个真正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或者说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人，不是只在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就算了，而是要积极的在生活中要见证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主权，这是很重要的。主耶稣不但要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他更渴望的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他要掌管我们的一生。神拯救我们，目的是要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要掌管我们的人生，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他，这就是神的心意和目的。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全然的毫无拦阻的在我们身上行使他做主的权柄的时候，神才可以因着我们得着荣耀。许多不认识耶稣的人，或者说世俗的人，当他看见教会像今天的光景充满各样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要是基督教是这个样子，那就算了吧，我自己问题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来到教会给自己增添麻烦。为什么这些不信耶稣的人，他看到教会的时候会有这种反应呢？是因为他看见了其中的矛盾，他看见在某些基督徒身上的行为跟他所声称他是基督徒，他有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是刚好相反的，是不相称的，或者有时候是非常糟糕的。主耶稣曾经在一个场合中发出过这样的提问，相信主耶稣在今天依然会发出同样的提问。我们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这岂不是今天主同样会有的叹息吗？我们的情况是不是也依然一样呢？而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在教导人登山宝训的时候，来到整个教训的尾声，主耶稣说了一些很严肃的话语。在马太福音七章的第十五节开始，主耶稣就讲到树的本身和果子之间的关系，指出好树不能结坏果子，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凭着人的行为就可以认出他来。而跟着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主耶稣这样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而来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段，主耶稣讲了两种根基的比喻，讲到两个人盖房子，一个是盖在磐石上，那是稳固的，是不动摇的，而另外一个是盖在沙土上，是脆弱的，是容易动摇的。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主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在这里主耶稣要说的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指人对主耶稣的态度和反应。人如果是以耶稣为主，就应当尊重他的主权，乐意顺服他的命令，以他的指示为原则，过合神心意的在地上的生活。这样的生命是稳固的，是有智慧的，并且是不动摇的，是神所喜悦的。然而我们如果是叛逆神，忽略神的主权，不尊重神，不依着神的吩咐生活，这样的生命是无知的，是毫无保障的，因为一经打击就会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大。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但是我们如果叛逆他，故意忽略，不依着他的教训生活，保留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方式，不以耶稣基督为主，将来我们要怎么样向主交账呢？也许有人会问了，我怎么知道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呢？我如何得知呢？保罗在罗马书14章第9节那里说得很清楚，请我们一块来看罗马书14章第9节。保罗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耶稣基督之所以是全人类的主，因为他经历了死亡和复活，所以现今他是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因此不论人是否理解，是否明白，是否接受，耶稣基督都是他的主。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同时，他是接受耶稣基督也是他的主，而他乐意追随他生活。当日门徒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也是称呼耶稣为主。当他们问耶稣问题的时候，他们同样是称耶稣为主。而这些不只是口头上的称呼，在实际的生活上、工作上，他们也都是依从耶稣的吩咐和指示去行。试问，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性情、我们整个人生，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呢？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主权到底有多少呢？我们的生命让耶稣基督得着了多少呢？是不是100%？我们是不是只在口里称耶稣为主，但是在行为上却依然顾我，依然自作主张叛逆神，不理会神呢？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主的？或许你会问说，要是以耶稣为主，标准是什么呢？应该以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呢？其实标准是在于我们对主的顺服是不是完全和绝对。当主的命令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否跟主讨价还价，跟主理论？我们是不是说，主啊，我要时间考虑考虑，然后才回答？又或者我们故意划分一些范围，是连主也不能干涉、不能插手的，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参与。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主的？要是我们要主等一会儿，要是我们想跟主讨价还价，要是我们要跟主理论一番，因为觉得自己更有道理，我们要是要先照着自己的计划，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后才考虑主的命令，把主的话语当作参考，这些都不能表明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因为我们依然有所保留，我们依然是自我做主。除非我们来到一个地步，任何时刻我们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只遵着神的指示，有了主的命令我们马上去做，不问理由，不去辩驳，更不单言，无论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都一样去做，向着主全然柔顺，这才是真正的以耶稣为主。什么时候主发出任何的吩咐，我们不假思索地说，主啊，是的，主啊，我立刻遵行。除非如此，我们才真正是在这些事情上表明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的主， 是在我们身上行使主权的。当然，以耶稣基督为主不等于我们什么问题都不能发问，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关键依然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是要弄清楚问题的答案才愿意顺服呢，还是我们即使还没有得着答案，我们却依然以顺服为先，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我们是在自己方便的时间才顺服神呢，还是在不方便当中依然顺服？一个真正顺服主的人是及时回应主的指示，即使还不明白，还不能够领会，但是一旦知道神指示我们去做什么，我们都乐意马上去做，好讨主的欢心。要是我们一直跟神争论，这就明显我们还不是真正的顺服神，而是跟神争执。如果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先明白，或者先看见前面要走的那两步路，我们觉得满意之后，我们才肯顺服，这也算不上是真正的顺服。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呢，神会挑战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或是我们不感到兴趣，甚至我们感到厌烦的事情。但是神的命令如果临到，我们是否愿意去做呢？真正的顺服是行动在先，然后把一切的后果交给神负责。我们相信神是宇宙万有的主，他掌管一切，他绝对不会错，并且没有任何事情是他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并且放胆地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上，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怕任何后果，因为我们相信神会全然负责。神所要行使的主权就是这样的主权，是我们对他有彻底的、及时的、不问理由的顺服。什么时候我们向主这样的全然顺服，神就因此在我们身上得着了荣耀，而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也就借着我们得以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能够笃定地说，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的讲题，耶稣基督是主，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题目再一次深思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主权的了解，以及我们让主得着了多少。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若命令你做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是诸多顾忌和考虑，不知道该不该去行，还是不顾一切的去遵行呢？但愿我们都学习先顺服神，将一切的后果都交由神来负责。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